王宣读第五节，神要将我带进荣耀，那时我要被荣耀，用他自己将我浸透，全然圣别成新造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早晨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，我们来唱诗的时候，我们就预尝这个荣耀。
阿们。
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唱三四五六七节，我们可以自由的释放灵起来，享受这首诗歌。
阿们。
第三节，
甚至我们也在叹息，等候儿子的名分，我们需要基督圣量。长大，长大，成熟人，为此圣灵替我叹息，见我变成神之像，他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将我磨成主模样。
Amen。
神要将我带进荣耀，那时我要被荣耀。用他自己将我浸透，天然圣别成新造，所有受造要被释放，得尽荣耀的自由，帽子一扇羊羔同往，狮子之草好像牛，长大与主同坐，后世成圣儿子的名分，做他弟兄与他同荣，神的荣耀。
好，第七节我们一起站起来唱第七节，
长大与主同坐，后世成圣儿子的名分，做他弟兄与他同荣，身体荣耀显我身。
好，请坐。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冬季训练最后一篇，哈利路亚，也是传道书结晶读经唯一的一篇。我们同声来享受篇题，用我们的灵，我们来读第十二篇的篇题。
虚空的虚空，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，以及神的种子显示出来。
Amen。 所以第十二篇带我们来看传道书，但是也不只带我们看传道书，因为传道书的内容就是虚空的虚空。弟兄姊妹，早晨或者说这段时间我们在追求传道书的时候，求主加深我们里面虚空的感觉，使我们渴慕。有第二个，就是我们要蒙拯救，进入这个耶稣身上的实际，最终要达到一个目标，就是神的种子显示出来。所以第十二篇有三个重点，传道书告诉我们，堕落的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，我们需要蒙拯救，就是进入耶稣这位身上所显出的实际，至终要带我们进入一个目标，就是神种子显示出来。我们是不是两两把篇题这个三个重点的关系，我们两两对讲一下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停在这里。许多人读传道书，或是我们都 了解传道书就是所罗门所写的一卷关于论道虚空的书，但是这一次的结晶，它不仅给我们看见这个虚空的虚空，它甚至带我们要进入一种的实际，然后甚至呢达到一种的目标。所以这一篇的信息，我们要抓住这个负担，否则我们就在虚空的虚空里面，我们没有路脱离虚空。那我们来到第一大点，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大点：虚空的虚空。这是在传道书，也就是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。他在第一章第二节他说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一章二节这么说，他到了十二章的八节，也就是传道书最后一章，他仍然这样说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那这个传道书是所罗门，他在他极其的荣耀里面，他有了许多的智慧，他写了箴言，但是他也堕落了，他在一种的光景里面堕落到情欲里面，堕落到他追求财富的私欲里面。所以当他写这一卷书的时候，他有一种领悟，他回到神面前，他就有一种领悟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所以呢，虚空的虚空贯穿了传道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二章。所以呢，所罗门下了一个结论，经过他的实验，他对人生的实验，他的考察，他的试验，他就说下一个结论，在堕落的人生中就是虚空的虚空。所以他在第一大点里面的第一中点，他有第一中点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在传道书
一章二至十一节，
我们看见这卷书的主题是虚空的虚空。
阿们，没有人更适合来下这个结论啊！今天我们可能都还没有经过所罗门所经过的，他有这个一切世上的荣华，神所赐给他的智慧，但是他经过这些，也经过失败之后，他对人生下了一个定论，就是虚空的虚空。盼望所罗门已经下了定论，今天不要在我们的人生中到了结束，我们还是下这个定论。那他下面有用了六个小点，我觉得蛮好的。他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传道书的中心思想，他说就是在日光之下，堕落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。怎么样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呢？堕落离开神的人生，不仅堕落，甚至我们离开了神，这样的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。所以它的内容在第二小点说，是对所有堕落人类在日光之下，在败坏世界中之人生的描绘。所以在这边呢，传道书有许多的描绘，如果可以，我们应该再回去读传道书，他在人生的许多方面都有描绘，但是结论就是凡事都是虚空。这也是第三小点，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的教训。所以中心思想、内容和教训都看见，在这个败坏世界里的人生都是虚空。感谢主，这是所罗门所下的定义。那下面第四小点说到，这也是人的历史。第五小点说，这是属旧造的。所以从第一到第五小点都给我们看见，在堕落的人生、离开人的人、离开神的人生、败坏世界的人生，在旧造里的人生，只有一个结论，虚空的虚空。那他也说出一个词，会活在虚空里面，这一般人他也是在日光之下。在日光之下，所罗门下了一个定义，说没有心事，因为都是旧造的事，所以呢没有心事，都是虚空。但我们来读第六小点，我们一同读。
天之上 不在日光之下的心照，不是虚空，乃是实际。
Amen。 所以在我们不仅活在日光之下，我们更是要活在诸天之上。下面引了一个经节，是灵后五章十七节，他说：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，旧造里一切都虚空。那你如何不虚空呢？我们需要活在基督里，活在新造的范围里，活在诸天之上。所以第一终点给我们整个传道书的中心思想内容和教训，看见虚空的虚空。但是我们不活在日光之下，我们需要活在基督里，活在新造的范围里面。所以所罗门有这样的感觉，甚至他的父亲在第二终点，我们一同读，在诗篇39篇4至6节，
大卫领悟他生命的无有和虚幻。
Amen。 连他的父亲大卫，他在诗篇里面也说到他的生命的无有。诗篇39篇第5节，他说：看啊，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年日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把手掌拿出来看有多窄，我们的年日就是那么窄。 Amen。 在神看是什么呢？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，就在神面前，如同无有。他接着说：个人站得稳妥的时候，不过是尽是虚幻。所以大卫他也了解他的人生不过是无有，不过是虚幻。 Amen。 这是大卫还有所罗门他们在传道书和诗篇里面所说到的。但到第三终点，为什么人会有虚空的感觉呢？第三终点我们一同读：
是以最高最尊贵的定旨造的，就是要凭神的神圣生命和性情彰显神的形象。
Amen。 人不彰显神，人盛装其他的东西，就是虚空的虚空。我们今天去传福音都会告诉人，我们是神的器皿，人是神的器皿，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，我们是他尊贵的器皿，我们只有盛装他，人生才有意义。但是这位魔鬼撒旦在人还没有完全接受神，就进来将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，所以人因着堕落就在虚空底下，也使一切的受造之物也伏在虚空底下。但第三终点我觉得有一个小点非常好，我们一同来宣读第三小点。
路就是回到神那里，在基督里以神做救赎生命，才不享受快乐和满足，使我们仍然可以为神所用，以成就神创造人时原初的定旨，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。
Amen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逃离虚空的路呢？什么路呢？ Amen。 在基督里回到神那里，在基督里我们不在旧造的范围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早晨我们有没有借着我们的诚心，我们来接触神，回到神那里？早晨我们有没有早上一起来说：主啊，我需要你。甚至一天下来，我们经过了一天，我们的晚上睡觉前，我们仍然要回到神那里，使我们在基督里。我们一天的劳碌在传道书里面他说到很多方面，甚至我们一生的劳碌啊，我们享用不到，也是后面的人享用，他就觉得这是虚空的虚空。那在基督里呢，以神做我们的救赎，做我们的生命，甚至以神做我们的财富，做我们的享受。我们所有的财富没有神就是虚空，他做我们的享受、快乐和满足。所以神造人并不是说摆在日光之下不能享受神所造的一切，神人允许我们享受这一切，但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里来享受这一切。神延长我们的年日，给我们有年日，是为着使我们得蒙救赎， 认识神的经纶，被他充满。否则呢，如果没有神，或是说没有神所预备的这一些，其实人也蛮苦的。有人说，如果没有这一切，你说啊，不要有财富，不要有追求，不要有享受，人也是蛮苦的。那不如不要活着好。但神赐给我们这一切，是要叫我们能够认识他，认识他这位真实者。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回到神那里？第四终点也很重要，我们一同读。
虽然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是虚空，是捕风。但我们需要领悟，神已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。
好，这边有一处经节，我们一同来宣读《传道书》3:11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
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。
虽是这样，人并不能参透神使。至终的作为，哦，这边说到神造了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这是万物。但是唯有人，神将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，其他的万物没有，只有人有，所以只有人会寻求神。那这个永远，在所罗门那时候，他并不晓得这个永远是什么，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词叫做永远。那下面呢，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永远很好的定义，在第一小点，我们一同读《传道书》3:11
里的永远，是神所栽种、历代以来就在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。
对，
日光之下，除神以外，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感觉。
Amen， 在我们里面有运行一种的感觉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 Amen， 是一种要有目的的一种感觉，而且这种感觉唯有神能够满足这个感觉，这叫做永远。而这感觉呢，需要我们呢，天天来操练，来接触神，加强这个感觉。有些人说，哦，我都没感觉，因为我们不来到神这里，我们就没有感觉。所以第四终点呢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回到神那里，使这个感觉在我们里面一再的生发，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。那唯有神能满足。那他接着说，神创造人，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人，也为我们造了灵，并且呢，给人造了寻求神自己的心。 Amen。 所以我们不仅有灵，我们也有寻求神的心。这就告诉我们许多世上短暂的，只要不是永远的，不是跟神有关的，就叫做短暂的事物，绝不能满足人。那第一大点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看见或加强我们里面有虚空的感觉，而叫我们有一种感觉，我们愿意回到神这里。那在这一篇，Ron 弟兄讲了一个事例，他也是很担心、很关心我们中间在职的圣徒。我们在职，在我们的职业职场中，我们可能会失去目标，追求许多神以外的事物。但他摆出一个例子，叫做但以理。但以理在巴比伦王，甚至在接续的马代波斯王、大利乌王面前，他是有很好的职业，他在那里有很好的工作，但是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权益，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就说到，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有许多的青年人或我们的下一代，他可能他来聚会，他的灵、他的心一半在教会里，但是当他在职场上、在他的生活中，他的心思却是在世界里面。我们需要蒙拯救，像但以理一样，甚至王也认出但以理他所侍奉的神。所以他就说出，在我们的职场中，我们要让人看出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是侍奉这世界，我们不是侍奉这世界的王，我们乃是侍奉这位活神。所以当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，因着他向着神的绝对丢到狮子坑，大利乌王其实很紧张，他就告诉但以理说，你所侍奉的神会救你。 哈利路亚，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经历，盼望我们的下一代也有这样的经历。因为你所侍奉的是活神，你是活神的仆人。一面来说，但以理在那个时代他应该是那王的仆人，但是王却说你是活神的仆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，我们需要向着神的权益，像但以理一样，也像路加一样。路加是医生，但是他却在那里尽职，他不是为着他的前途。那如何能够活出这样的人生呢？我们需要来到第二大点，我们来读一下第二大点。
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二十一节和二十四节，保罗沉迷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，使我们不再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。
Amen。 所以我们不是在心思的虚妄里，在心思的虚妄里，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身上。保罗在这里劝勉的乃是劝勉这一班的信徒，也就是劝勉我们这一班得救的人，我们不要再像外邦人，因为外邦人他们的心思叫做有一种心思的虚妄。这也是今天在堕落人类日常生活中一种基本的因素，他们的心思、他们的推理，甚至他们的推想，就是往虚妄，虚妄其实就是虚空。所以呢，世人所想、所做、所生活、所活出的都在虚空里面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来到第二终点，我们一同读。
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节和二十一节，有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与在堕落之人心思里之虚妄的对照。
Amen。 所以我们不如何不在心思的虚妄里呢？我们需要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什么叫做实际呢？今天晨兴我们大家都读到，就是这个主耶稣在地上在四福音他所活的生活，他是三十三年半在那里啊，有一种活出，将这位荣耀的神像光一样照耀出来。因为这位基督他是神荣耀的光辉，神的荣耀我们看不到，但是有一种的光辉照射出来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福音其实福音就是神荣耀的光辉。福音不是一种工作，福音乃是一种活出，乃是我们在生活中照着耶稣他在地上所活一种实际的生活。因为他本身就是实际，他所活的每一方面，他的言行举止、说话、谈吐，就是满了实际。所以我们需要生活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今天这个实际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位耶稣他成了实际的灵，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模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能活吗？如果我们靠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模仿。但是第三终点，我们一同读。
我呢，在耶稣身上的实际里，因为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。
Amen。 我们跟旁边讲，我们能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能活，但是我们需要在他里面来活。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永远活的就是我们这个老亚当。他说我们能活，因为我们在那位真实者里面。我们只有活他，我们没办法模仿他。所以诗歌三百零一首，哦我要活你，哦我要活你，可爱的救主，活你模样，活你的甘甜，活你的真前，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。盼望我们都有一种迫切， 我们的召会生活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就是来活这位真实者，活这位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当我们这样活，就会带我们进入第三大点的目标。我们一同读：
受造之物因
着浮在虚空之下，所以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，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，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。
好，我们再读第一中点的第二小点。好，一起读：现今
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腐朽与败坏之力下受奴役，唯一的指望是当神的种子显示出来时，可以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，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。
这边有一个词叫做唯一的指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受造之物唯一的指望。当我们活出神的种子，在神的儿子名分上，得着完满的名分，这一切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的这些受造之物就要得蒙拯救。所以呢，第二重点说，受造之物它是专切期望着，全神贯注的期望着，热切等待神种植显示出来。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去看看花花草草的时候，其实花花草草也在向我们说话，拜托拜托，大家要长进。我们浇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说，主啊，我会加油。我们要告诉这一切受造之物说，我会加油。我们能够在神儿子名分上达到完全，那神儿子名分它是一种的标出的过程，也是我们生命长大的过程。重生的时候，在我们灵里，我们重生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初阶。我们还要魂里变化，使我们被磨成神的儿子。至终呢，我们还要身体得赎，成为神荣耀的后嗣。至终就会带进第三终点。我们一起读：
虽然一切受造之物目前都被拘留在虚空和败坏的光景里，但神要带进他的国，以对付现今这光景。
好，最后第五小点，我们一同读：
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，热切等待神的国来临。神的国显示出来时，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得着释放。神显示出来的种子要脱离虚空，并且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。
好， Amen， 感谢主。我们来到这个传道书，那我们叫圣经里面，就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五卷书是以诗的题材来写神的话。那五卷，第一个耶伯记，第二呢诗篇，第三个呢箴言，第四个传道，第五个就是什么雅歌。好，这五卷书刚好能够说出人的一生。所以我们来看传道书的时候，我们也顺便鸟看一下这个五卷书。那第一个讲到我们啊，约伯记是想到神对付人的什么目的。那过来呢，神对付人之后，人就看见自己 的缺乏，人看见自己怎么样无神的光景，人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来寻求神。这就是进到诗篇，诗篇是什么？就是寻求并接触神的敬虔的人，他们借着赞美祷告并欢腾的唱诗，表达所表达的情绪和感觉。所以一个人的当他认识自己的时候，第一个最重要关键，他需要来怎么样，就开始要来寻求神，追求神，追求神，他对神就有一种赞美主观的经历的享受。好，过来的时候就进到什么第三卷，就叫传道书。传道书的最主要是讲到智慧的话，教导人如何在行事为人，并在人生活中建立他们的性格。 那当然这里传道书很多的就是什么神智慧的话，而智慧的话有一个非常关键的，就是我们上一周的主题叫做敬畏神。我们需要敬畏神，就是智慧的开端，也是知识的开端。而这个敬畏不是重在畏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都是从拜拜长大的嘛。以前我妈妈就跟我讲，不要随便乱指天上的月亮，晚上耳朵都不见了啊，那神也不能乱指啊。所以我们对神就有畏，但这里讲到的重点是敬，敬叫做遵从神。这个上周我们都讲过，我们要敬，不止畏神，我们重要要敬神，让神为大啊，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敬畏神。好，我们就敬畏神，我们就成为智慧的开端，我们就认识神的话，这神的话对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呀，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建立我们的性格。那因着我们认识神的话，我们就对人生有一种的体会，就进到什么传道书。传道书就是什么所罗门的教训，给人看见败坏的世界的人生所示的虚空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通，是吧？所有败坏的人世间，你就知道你要做人生的体会，就是知道所有人事都是不过是虚空，不过是普通。但我说过，你要真的这个认识虚空，你一定要什么？追求神。你要有时候你有虚空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还都没有不觉得虚空，那除了你两种人，那是一个是你弟兄啊，那不然就一个就是犯罪到底的人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种什么呀，认识的虚空。你要知道，有时候你活在主面前，你逛逛街，你会觉得什么虚空，这是对的。只要你逛街都不觉得虚空，哦，那危险了，就好像你闯红绿灯都没有感觉了哈。啊，这个就是闯了，那个是危险性。所以神就会把这个，当你越追求主，你那个。对人生不是出于神的东西或是事物，你的虚空的感觉会更强，哦，所以不要认为说，哎，我怎么能虚空，这是对的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这虚空，因为你认识神，你就认识一切在败坏之下不过是虚空的虚空，哦，到最后呢，但是只要人生只到这里，是不是很悲哀？没有，哎，感谢主，我们不是空，我们不是什么空学，哦，我们不是禅学。我们是乃是独得是什么神圣的追求者，所以到了雅各，雅各就是什么满足中的满足。传道书是虚空的虚空，雅各是什么满足中的满足。那怎么满足呢？他说雅各是一个什么一个绝佳的婚姻的历史，他启示出启示个基督的爱。交通的一个进展，我们对基督的爱有一种生命的进展，而这个进展就叫我们人生满足中的满足。这是五件事，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啊？ Amen。 第一个是什么？耶伯，你是自义的人，你是要被神对付，对付完了之后不要气馁，你是要起来什么追求神，追求神，你对神就有一种的主观的经历，你就会对神有赞美啊，在呢追求过程的中，你又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里头有一种生命的管制原则，就是敬畏神。当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在神的话里受教导，我们就能够建立我们正确的人格。而正确的人格的过程中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就能够认识人生都是在败坏和虚空之下，不过是虚空，不过是普通。只要是这样还不够，我们最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起来什么，是与神有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，是一个爱的婚姻。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，在生命中与主一同在生命中作王，我们有一个生命的进展，我们的人生就达到什么满足中的满足啊。所以愿弟兄姊妹，你的人生不是虚空的虚空，是什么满足中的满足。好，那当然这一篇弟兄们非常有智慧，他假设只有第一句话，好不好？我说过，结晶读经，他不光是讲一个点，他从一个点来看整本圣经。 所以我们讲虚空的虚空，来把这个三个点读一下好不好、啊、这个主题，
虚空的虚空，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以及神的种子显示出来。
好，这个三个段落是非常重要，就是三个大点。第一个，我们的人生活在什么败坏和之下，就是虚空的虚空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来脱离虚空？我们要看见有一个模型，就是耶稣身上的实际。好，耶稣身上有一种的实际，当我们享受这个实际，我们就脱离了虚空。而这个实际呢，就要在我们种子里面啊显示出来。所以不光是主耶稣上有这个实际，这个实际要显在我们哪里？所有的种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你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实际？你说有、哦、但在过程中、哦、所以、哦、我们都是有的人、哦、但是我们不够这样的成熟，但我们能够一直的学习往前去。好，那这个呢，过来我讲了，因为我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点、哦、点一下好不好，这个比较经历性的。第一个讲到什么呀？这个雅各那个传道，这个传道书里面虚空的虚空，凡事虚空。好，这里有一个界点，叫做你活在哪里？日光之下。一个是活在什么呀？日光之上。日光之下就是每一天所发生需要的事啊、哦，这个所有旧造的事就叫日光之下。你活在旧造里，你就有一种的虚空，你就有一种的败坏在我们里面来滋生。所以你要活在哪里？新造里。活在哪里？日光之上。好，我们不是在旧造底下，我们乃是活在什么呀？新造的实际里。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。好，我们不是在日光之下的人，我们乃是在日光之上的人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来活在日光之下之上呢？第三个终点，第三个小点很重要，逃离这虚空的路就是回到什么？神那里、哦、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时候觉得虚空的时候，我们做常常会做第二件更虚空的事、哦、以前我们有个弟兄说，他每一次很虚空的时候就去做两件，压马路喝汽水，但是呢、哦、所以他就开始暴食暴饮、哦、所以他就觉得、哦、就来放纵。不是借着外面的，当你觉得虚空，不要用外面的物质来满足，你要回到什么？神面前那里。好，过来就是第四重点，很重要。为什么需要呢？因为神把一个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回到神？因为神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寻找任何的事物，我们都不能叫我们真正的满足。所以只有来到神面前，这个永远的东西才能够得着满足。所以我们就需要怎么样？对神有一种的渴望，对神有一种寻求。在这一点上我很有经历。我是大学进去的时候信主，到我在大学之前，我常常有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参加很多的活动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到，尤其看那个看电影，我就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尤其越欢乐的聚集，等到曲终人散的时候，感觉最虚空。第二个呢，你看那个电影讲的剧情非常怎么样，这个非常感人，非常曲终复杂，哇，完了之后突然 the end 的时候，就像失落的地平线，你会发现到你这个人突然就虚空起来。我一直百思不解，后来我信主了，我得救了，我聚个会，聚完会之后很喜乐，聚会上完之后更喜乐。你会发现到有一种的喜乐是你没有办法来说明，虽然离开了那个现场，但是人家说余音绕梁嘛、哦、这个三日不绝于耳。我就经历到这个时候，就是当你享受主，你里头有一种深处的满足，也没有什么，但是那个聚会中完了之后，不是叫你虚空，叫你们满足中的满足。所以我们常常弟兄姊妹这样啊，连我们常会这样，连我们现在 假如是要去聚会，有时候都是百般的不愿意，哦，但是呢，去的不甘心嘛，不去不安心，哦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你很多时候是百般不愿意去，但是去了之后呢，你发现到，哎呀，来对了。假如今天我来，我就死掉了。你会发现到神的话就在你的供应里，因为你在你里面有一个永远得到了满足。所以这就是神那个什么历史以来运行的一个有目的的感觉，就是日光之下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叫我们得着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盼望就是要很多人的聚餐吃饭，我们都会很兴奋，但是吃完之后就是满肚子的虚空，只有我们要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才能够满足中的满足。 Amen。 因为神把永远放在我们这个里面。那第二个大点是讲到我们啊，当我们讲到虚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会虚空呢？因为人是活在什么啊，他在这里特别讲到在心思的虚妄里什么行事为人。我们的虚空最重要在我们的心思，在心思的虚妄里就是什么样，这个虚妄就是什么虚荣、自私、自大。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心思的什么虚荣里，我们要比与人相比，与人什么相争，哦，我们要比别人好，或者是我们呢喜欢什么炫耀自己。好，这个都是呢在心思的虚妄里什么行事为人。好，所以在我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，我们就活在那个堕落虚空的光景里。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路，第二大点跟第三重点。第二重点是讲到耶稣身上的什么实际，我们要可以什么学着耶稣，而这个学不是外面的学，因为主已经什么33年半，他把那个活的榜样什么显示给我们，而这个榜样像一个模子一样什么就在这个什么生命之灵的律里面。而主耶稣这样的实际有几个五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我们上一次有提过了。第一个，他学习仰望神的祝福。我记得讲到没有，耶稣他有五个非常重要的特点。第一个，他学习仰望神的祝福，凡事知道什么是神祝福的源头，神才是一切祝福的。第二，他学习信靠神。第三呢，他不从自己说什么，不说自己的话，不从自己的意思，不寻求什么自己的荣耀，哦，他拒绝。主耶稣在地上，这个就是主耶稣上是实际的，而这个已经在我们的灵里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每一天需要在我们的灵里享受这位什么样士灵的基督，成了我们的经历享受，使这个实际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构成。所以你每一天你需要对这个主的话更多的享受，更多的经历，就是活在这个什么基督这个人位里，你就活在这个基督这个实际里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没有追求，他没有对基督想，不可能什么脱离这个虚空的辖制，都一定在这个虚空的感觉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就需要什么像雅各一样要起来追求，我们有个追求基督，我们就使我们成为满足中满足的人。好，这个就是什么第二大点非常重要，我们要看见主是那个实际，除了以主以外，我们的所有的实际都是虚假的。所以人的道德、人的规范都不是那个实际，我们要学的是活在那耶稣身上的实际，这才是我们所需要学的。我们学的不是外面的一个道德的规范或者伦理的什么标准，我们需要活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那些的实际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。那第三个重点就讲到，特别讲到所有的万物都是活在什么虚空之下，而且活在什么败坏的奴役之下。你看今天所有的人两个特点，第一个是虚空，里面虚空，外面败坏。一个服就是臣服，就没有任何的什么，没有任何的抵抗力，我们都臣服在什么虚空之下。所以你不要羡慕人嘛，光鲜耀丽耀眼， 耀眼的面前。其实人家说这个 前面人言欢笑，背后泪珠弹，那这个都是什么，这都是虚空的。第二呢，我们也活在什么败坏之下，很多堕落的数值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从我们里面爆发出来，我们在这个奴役之下，所以呢，我们都成为罪和死的力在我们来辖制我们，这就是败坏之下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要得享什么呀？当我们人都活在这，我们实在是地上需要有一般什么神的儿女什么呀显示出来，神都看望，盼望怎么样？主的儿女什么呀能够被标明出来。所以我讲一个见证，一过后我们在成大学生中心。有一次有一个教官就来看我们的学生中心，看完了之后他给我们一个注解，他说好像成大里面最不是优秀，是说最乖的学生好像都住在这里，好，你们这里学生好像特跟那个其他的宿舍都不一样，因为他都要早期教官都要看各个宿舍。他说哦呦，怎么这里的学生好像完全不一样，活出的那个素质那个好像气质都不一样，这个是最好的学生都讲，你们怎么把前台的成大学生最好都集中起来？我说不是，我们在这里有变化啊，因为呢，这就是什么神的儿女在这里面显示出来。那你知道，在你的工作的环境中，其实你的同事也都活在什么虚空和败坏之下，大家批评来批评去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在这里讲这个负担？我们要让神的儿女显示出来，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什么传福音。哎，你说我没有那么好，就是要你没有那么好，要才传一下。讲你传福音，人有才能有两个感觉，哇，原来你是基督徒。这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因为知道哦你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很个奥秘，你这么好。第二个反应是，哎，你怎么是基督徒？那就很悲哀，那我们就要改进了啊。但是呢，神的儿女怎么样？所有人都活在什么虚空和奴役之下，都盼望什么神的儿女怎么样显示出来。所以你不要看人家什么同事们在那边什么批评论断的时候，你也在那边批评论断，你也在那边什么说一说，你就活在一样活在虚空和败坏之下。你应该有什么有一个灵，我要把神的儿子怎么样显示出来。我就要借着我的福音，借着我的说话，把主的话传明出去，啊，哈利路亚！所以呢，在这时候，不光是今日，不光是要来的日子，哎呀，人家看见，哎呀，原来你们是基督徒，好，不是这样那一日，今日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因为神儿女在这里就把它照耀说，受造之物就渴望得享神儿女们啊荣耀的自由。好，我们祷告一下，好吧 ？Amen。
感谢主，听了弟兄姊妹的分享，我很摸着一个字，一个词叫做实际。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大家的分享？无论他们在何种的境况中，他们这一周所经历的都是实际。那其实外面的环境都不是实际，刚刚有姊妹说在医院外面很纷乱很吵杂，其实我们外面许多的环境都不是实际，我们要从这些外面不是实际的转向基督。圣经也说嘛，我们的对头魔鬼好像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好像狮子。那但感谢主，我们有这些实际的这些从主来实际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们都去我们的生活中，可能每一个人经历的点不一样，但是当我们分享出来就有实际。那当然有实际呢，连我们在操练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那一张纸也不是实际，虽然是我们实际写出来的，但就某一面，当我们祷告了，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祷告，那祷告之后呢，这些话就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。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那一张纸，因为我们需要真是就像最后一点显示出来，我们的话呢要将基督显示出来。 所以我们在申言的时候我们要放胆，有时候我们写的可能会过度倚靠，但是我们里面有实际我们就不担心，我们愿意把这个实际和恩典的话流露出去。所以我们在预备这些申言，我刚才觉得很好， 有姊妹呢，她是每天都有一句主的话，最后呢才写出申言稿。我觉得那个申言簿是给我们很好的范例，我们每一天都该经历它，不是只有写的那一天我们才挤出一些东西，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经历主，至终当我们展览出来我们就能够成为实际。那我很记得我们青少年特别服侍青少年，我们都说哎呦我们很怕申言，因为别人都觉得我不太像样，其实上来讲主的话就是实际。那陈寻弟兄以前就说，你不要看你的孩子在上面讲了一套生活一套，上面那个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听弟兄姊妹申言，你要说那个是实际，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所讲的也是实际，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实际。
操练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你每一次不光是在这里起来申言，或者你主日学习一件很专键的事情，就是当你写完申言稿，现在写完申言稿的时候，一定要怎么样把申言稿怎么样拿起来怎么样祷告，祷告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什么就是你在你身上这些的话成为你的怎么样，不一定是主观的经历，但是是成为你主观的感觉。你有时候，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说神的话好像话是话我是我，没办法调和。我们今天的申言就是神的话与我们这个人要怎么样调和，而这调和最好的路就是什么，祷告。祷告的时候你这些话在你身上就有主观的感觉或者主观的感动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这叫做享受，享受就是主的话在你身上有 echo， 就是有反应，主的话在你身上有共鸣。我们说为什么这些话对我身上有享受，这些话对我身上有共鸣，这是第一个点。第二呢，就是呢你需要怎么样，因着你有共鸣的时候，你就要把那个思路稍微点一下，到底你要把怎么样的来发表这些的话，使弟兄姊妹不是来的特别的文章，那是能够怎么样这样的发表，人弟兄姊妹能够领会怎么样你所说的话，所以这个第二个很关键。那当然是这个怎么样很重要的，就是你要有主要的负担，应该说第二个你要有什么样的负担，负担完之后你要接着如何的发表，让弟兄姊妹能够领会你的话。那这样你就不用怎么样， 你需要有声音稿，但是你的声音稿是的， 你只要列几个负担就好了，那这个来说话就有灵就有光，有启示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是什么，叫祷告，你把这些话祷告，祷告成为你里面有主观的供应。第二呢，这个祷告中你就需要有一个负担，这篇信息到底主要的负担是什么，主要的负担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你如何来学习来合适的发表神的话，让弟兄你的负担能让弟兄姊妹能够来领会。因为你来的时候不是哎呀我只要说，你不是说方言，你是为神说话。我们有时候听弟兄姊妹说话像说方言一样，因为只有他听得懂，别人没有办法，也没办法解释，那当然也很好，有胆子起来说话都对了啦，但是我们总是要进步，okay， 我们来是怎么样说建造人的话好不好，不过我就觉得姊妹们都很有进步，连抖都抖得很有灵了，不要紧张，那个跟第一个姊妹她第一次上来当然会很紧张啊。我们的常操练也会讲紧张是好的，叫我们信靠神，当你都不紧张的时候那才也是危机了，Amen， 表示你容易信靠神，但我们的紧张中我们有安息。弟兄姊妹你会紧张是一定的，心脏一定会 加快，但是在怪怪中我们有安息，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有喜乐，越讲就越有什么高勇，我们越讲里头怎么样，里头怎么样，这话就是我所说要的话，是主要在我里面说的话，你这样的声音就会带来怎么样祝福，Amen。